感谢主，早晨我们可以一同聚在主的跟前，一同敬拜他。那么这一次特会呢，主给我一个负担呢，和弟兄姊妹讲到做时代的守望者。那么我已经有过两堂的交通，今天早晨是第三堂。那么开始说，我还是请弟兄姊妹和我一同来读一些主的话。请弟兄姊妹哈，打开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三十五节和三十六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五、三十六节，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我们再看四十二节，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然后我们请弟兄姊妹看旧约哈巴谷书，旧约哈巴谷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我们再看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他对我说，将这默示明明地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第四节，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请我们特别注意啊，后面那句话说为义人因信得生。我们再看第十四节，十四节，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然后第二十节，第二十节，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然后我们看第三章第一节和第二节，先知哈巴谷的祷告调用琉璃歌。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我们最后看十六到十九节，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惊，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禁之名上来， 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歌交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好，我们圣经就暂时读这些。我们前两天已经和弟兄姊妹讲过啊，主耶稣论到末世的时候，他提到那日子那时辰，我们讲过这是在神整个工作里面最隐秘的一个日子，因为主自己告诉我们，天上的使者不知道，连他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啊。所以呢，我们的父神他把这个日子隐藏起来，他不告诉任何的人啊。那么主因此告诉我们说，为着那日子那时辰，我们需要警醒在主的跟前，因为你不晓得那个什么时候那个日子会临到我们。弟兄姊妹，虽然我们不能知道那日子那时辰什么时候会临到全地，但是从今天地上神显出各样事物的兆头来看的话呢，我们知道那个日子离我们非常的近啊，非常的近。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的感觉如何，在我的感觉中，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迫切的一件事情，迫在眼前的一件事情，随时会发生的一件事情。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们，愿我们的心受警惕。主把我们留在末后的时代，主有特别的恩典，因为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靠着主的恩典能够警醒，能够守望，弟兄姊妹们，可能我们能够蒙到一个大的福气，是历世历代从旧约的圣徒到新约圣徒，他们心中所向往的，他们所羡慕所渴望得着的。所以我常常感觉主把我们留在末后的时代，特别恩待我们，因为我们有一个希望，可能我们会看见神在创世以来，在他荣耀的计划中间所要成就他事物的那个最大的日子。哦，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必须要被提醒啊，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也讲过，感谢主，神要我们警醒，因为警醒就是不睡觉，我们不可能不睡觉。但是呢，我们的神却是不打盹也不睡觉，是神自己他在那里守望，他保护他自己的羊群，他昼夜看顾他的城池，看顾他地上的教会。感谢主，弟兄姊妹们，一直到今天，主的眼目仍旧盯紧了在地上属于他的百姓啊。所以主在这里，那么要留意让他自己的旨意得到成就。不仅这样，主在历世的历代也呼召人起来做守望的人啊。那么我们这一次呢，我们讲到我们从旧约的三个先知身上，我们来看守望的意义啊。我们讲过了以赛亚，讲过了以西结，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来到了这个哈巴谷啊。我们说过先知们啊，他们都是林里面光景活泼正常的一般人啊。那么他们在他们的时代里面，那么他们与神有交通，他们明白神的心意，他们也借着主的话警戒当时代的人。所以呢，我们讲过今天呢，主也要得着一般灵性美好的圣徒，因为我们只有在灵里可以与主有交通，我们可以知道天上的事情。你用你的头脑，即使你怎么样聪明，头脑你读圣经，你也没办法明白的。只有在灵里面得到圣灵的启示，你能明白天上的心意啊。所以呢，先知们都是在当时代中与神有交通的一般人，他们可以直接的把神的心意传到地上， 传到神的百姓中间，他们也是因着灵里面的一个看见，所以呢，他们在他们的时代中，他们对主的国度有强烈的一种的愿望，所以他们都是一般祷告的人。他们因为灵里面的光景的兴旺，使他们在主面前有这个深的一种的渴望。所以弟兄姊妹，在旧约圣经的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先知们都是在那个大黑暗时代中间的明灯啊。他们在整个时代昏睡的时候呢，他们是一般清醒的人。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这个时代也是一个沉睡的时代，很容易叫人的心灵下沉。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的灵是兴旺的，是刚强的啊。那么当许多人在昏睡的时候，弟兄姊妹，主保守我们能够警醒在他的跟前，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我们讲过以赛亚，讲过以西结，我想我没有时间去重复了啊。那么今天早晨呢，让我们来看这个哈巴谷。感谢主啊，这也是在旧约时代中间，在那个最黑暗困扰混乱的日子的里面的一盏明灯啊。弟兄姊妹，如果读过哈巴谷书，你就看见啊，哈巴谷的灵在它里面是耶和华的火灯啊，是那么的明亮。那我们知道呢，哈巴谷所处的时代非常的艰难，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百姓的光景非常的荒凉啊，地上的光景呢混乱的不得了啊。那么神呢兴起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要开始来进攻以色列啊，所以他处在这个兵荒马乱的一个时代。但是主在这里借着他的仆人给我们看见一些荣耀的景象啊。那么你看当时犹大国在地上的光景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刚才我们读到第一章里面的时候啊，他提到有几个重要的点啊。那么犹大人的光景，第一个，律法放松了，他们对神的话，意思就是对神的话麻木，没有感觉，就是这是可怕的事情。今天呢，如果我们呢听见主的话，读到主的话没有感觉，这是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时呢，以色列百姓的光景中呢，律法放松，因为他们不再跟着神的话走，他们跟着自己的想法，根据人的说法。我们知道今天这个时代，你会可以感觉到啊，普遍在神的儿女当中，这是律法放松啊。那么然后呢，第二件事情，他们公理也不显明。这公理原文就是一个审判判断，那么神的儿女们失去了属灵的判断力，这是可怕的东西。因为我们知道时代很混乱，太多的一些虚假的仇敌的迷惑的一些事物充斥在这个世界中，也充斥在神的教会里面。所以教会需要有属灵的判断力，如果今天我们失去了这个判断力，弟兄姊妹，那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因为没有判断力，所以在神的百姓中间就失去了公平。因为你搞不清楚对或错，对不对？你搞不清楚什么是出于主，什么不出于主的，所以呢，神的百姓中间就没有公平可言。所以他说公理也不显明啊，你看见当时犹太人的光景多么的可怜呢？第三件事情，他说呢，恶人围困义人。哇，今天呢，有一些人愿意走主的道路，但是周遭有很多邪恶的势力。我们昨天讲过，这个邪恶的势力就使人偏差的一些事物的能力，影响神的百姓。所以呢，在这个时代中，那意思说你要走义路非常的不容易啊。所以我们过去所唱的诗歌常常也讲，公理常上断头台啊，你一个义人，你要真正今天按照主的话跟随主往前走，多么不容易。 弟兄姊妹，这个我个人心里面也是很感触的。这么多年过来，我看见很多弟兄姊妹，有的他们不是不明白主的心意，但是环境使他们妥协，环境好像形势比人强，就压制着他们，结果呢统统改变啊。弟兄姊妹，今天邪恶的势力充斥在整个地上的教会中间，这个叫做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呢今天呢要行义比以往来的更艰难。我曾经和一位年长的弟兄啊在一起交通，我说呢初期教会使徒时代，他们的时代应该比我们更艰难，对不对？哎，这位年长弟兄他的感觉是，他不，现在比当初更艰难，因为今天你要持守主的道路，持守见证，弟兄姊妹感觉格外的艰难，因为今天是恶人围困义人的一个时代，所以求主使我们弟兄姊妹们能有坚定的心志，一定要行义，因为不行义达不到神的目的啊。所以你看见当时犹大国的光景，恶人围困义人，结果是什么呢？整个的判断就被扭曲了啊！弟兄姊妹们，到处都充满着错误的东西，在神的百姓中啊，到处都充满着许许多多偏离的事情啊。那么真理颠倒了，哎呀，我常常有时候读到这里，我心里面是感触很深呐。今天呢，在地上好像我们是在这里侍奉神、跟随神、读主的话，但是很多时候你看见真理是颠倒的啊。所以我们面临的时代跟哈巴谷所处的时代一样，非常非常的非常艰难啊。那么弟兄姊妹们，很多的时候你在教会里会看见这样的光景，如同当时的情况一样。在以西结书十三章里面有一句话说啊，当他们在这个判断情况中间的错误颠倒的时候呢，有一句话形容的非常的深切，他说他们就杀死不该死的人，救活不该活的人。你看弟兄姊妹们，主的话讲的何等的深切啊。所以这些呢都是当时时代的光景，这也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警戒和提醒。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启示录已经明显的告诉我们，到末了的时代，教会将会处在经过一段非常软弱的时期，所以圣经里面用妇人来描述教会啊，弟兄姊妹们，所以这个对我们是很大的警惕啊，仰望主的怜悯。今天我们正度过这么一段艰险、黑暗、可怕的一种情况啊，因为这些东西今天你随处可见，你几乎可以看见地上的教会跟当时犹大国的那个情况呢有非常相似的地方。那么呢，因此呢，神就兴起审判，神就用加勒底人、用巴比伦人呢，那么呢要开始那么来审判以色列百姓。那么这个巴比伦人呢，就代表着今天这个邪恶的世界的权势。弟兄姊妹们，我们也能感觉到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不安的时代，对不对？全世界都在翻腾，你每天打开新闻看这个世界，到处都是翻腾，不仅有很多的疫情、战争、苦难、饥荒啊，弟兄姊妹，很多可怕的事情显在这个周围啊，人性呢越来越变得可怕。所以因此呢，启示录告诉我们，到了末了的时代，仇敌的权势在地上，它是用兽做代表的。所以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一个情况啊，弟兄姊妹，连我们今天呢生活在这个社会的光景中，天天的你都感觉不安呢、哎、很多人很残忍呢、很多无理的东西发生在这个社会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些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非常的大的警惕。所以他讲到这个，这里形容到这个加勒底人说他们自私、自大、残忍、无理，今天整个社会的光景。 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必须被提醒，一面在教会内部里面的光景出现混乱软弱，而外面的环境呢又是这么的一种的可怕。那么我们已经来到末后的时代，启示录很清楚告诉我们，末后时代仇敌在地上最大权势一个代表就是巴比伦，是吧？你如果读启示录啊，我们没时间去解释，今天我们已经进入这个巴比伦的时代，地上的光景将来越来越混乱。你看这个情况的转变啊，我想呢，感谢主，主把哈巴谷书放在圣经的里面，用哈巴谷的经历，几乎是我们今天呢这个整个光景呢最明显的一个表明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时犹大国的光景实在处在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情况的里面，但是感谢主，在这里有一个人，他里面的灵是明亮的，他像黑暗中的火灯一样啊。那么先知哈巴谷承受神的托付啊，我们看见他在那个时代中间，他成了神的守望者，那么他尽他当有的功能。那么在这个哈巴谷书里面啊，如果你读到第二章那里的时候，你看见啊，神把末世给这个哈巴谷，这个末世原文的意思就是负担，神给他一个负担。负担做什么呢？第一件事情，他要传递主的话语啊。那么我们知道呢，这哈巴谷灵里面有非常明亮的一个看见，他有一个透视的眼光啊。弟兄姊妹们，主托付给他，那么他不仅看见眼前的以色列百姓的败坏，他更多是看见在这个败坏事物背后神的手，看见神在那里给他的指示，给他的带领啊。神就告诉这个哈巴谷说，一方面你看见神的百姓的荒凉，另外一面看见外面仇敌的可怕，但是呢你放心啊。所以呢他看见这些情况，他以为以色列国没希望了，犹大国没希望了，但是呢在第一章里他有一句话说呢，我们必不致死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是神的手的管教和审判，所以对于神的儿女来讲的话呢，管教和审判也是可怕的，对不对？但是至少不会致死，只不过是怎么样，只不过神的一个惩罚要临到，所以求主施怜悯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神，他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呢，所以今天他爱我们，我们是神心中的宝贝，神爱我们。但是呢我们光景的不对的话，神也要惩罚，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是吧？所以因此呢这个哈巴谷呢，神就指示他，告诉他，给他里面一个负担，起来呢那么鼓励神的百姓。所以因此哈巴谷就站在那个守望所，我们讲过以前呢耶路撒冷城墙上有高台，有城楼，他就站在那个守望所上。那我们知道这就是哈巴谷在这里做守望的人，他开始在神面前守望，那么他在这里警醒，他等候神给他说话。感谢主，神就在异象中间让他看见了一些特别的一些的情况。那么神特别吩咐他说呢，你要把这些话呢写在板子上面啊，那使这个读的人容易读，那么就跑着也可以读啊。因为这是神的怜悯，这神就是对哈巴谷说，现在呢你要传递神的话，你要深入浅出啊，要叫所有人都听得懂啊。所以感谢主啊，虽然呢弟兄姊妹们话语看起来是简单，但是里面的含义是非常的深奥的啊。但是神怜悯我们，神知道我们你要讲深奥的东西有时候听不懂，对不对？那么神就让哈巴谷呢用深入浅出的方式啊，能够 把主的话传递给神的百姓，但是他说要告诉神的百姓说，这个末世是一定要成就的，虽然简单，但是一定会应验。所以因此呢，在那个黑暗的时期里面，你在哈巴谷书第二章里面读的时候会发现出现三节很特别的圣经啊。所以这三节圣经呢，就是神指示神的百姓们在这个黑暗的时期中你所要注意的三件重要事情。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仔细的听啊，我们要牢记在心这三件事情，也是我们今天应付这个黑暗的时代，使我们能通过这个黑暗的时代并且还在神面前的蒙恩的三个秘诀啊。弟兄姊妹们要牢记这个。那么我们知道在第二章第四节那里突然冒出来一句话说，为义人因信得生啊。所以这是在黑暗时期中主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晓得因信称义的道理啊，是哈巴谷首先说出来的，是吧？那么到了新约时代中间，使徒保罗引用了，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都讲到了义人必因信得生啊。那么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呢，是哈巴谷首先告诉我们的。那我们也知道因信称义的道理在教会历史上曾经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当欧洲进入千年的黑暗时期，教会进入千年黑暗时期的时候呢，神把这句话放在马丁路德的里面，结果引起了一个大的改变啊！所以这句话是非常有力的一句话。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活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中，每一个基督徒你该过的是什么生活呢？因信称义的生活，要用信心活在神的跟前，相信神。我们要凭信心不凭眼见，眼见的事物是可怕的，是荒凉，是叫人灰心，叫人里面下沉的，但是我们凭着信心跟随主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艰困的环境中间需要有真实的信心。提到信心这件事情啊，我想今天在基督徒中间讲的最多的恐怕也就是这个。但是呢，这个信心却是有真有假。所以保罗呢，晚年时候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呢，他讲到一个无伪的信心。他不是光讲信心，他不说你要有信心，你乃是要有无伪的信心，不要有虚伪的信心。今天很多人讲信心，其实呢并不真正的活在信心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什么？需要一个无伪的真实的信心。那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的里面呢，解释什么叫做无伪的信心呢？乃是用亚伯拉罕的信心做信心的解释啊。那我想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只能详细解释。在罗马书第四章里面，亚伯拉罕的信心有几个重要的点，我给你点一下啊，弟兄姊妹好好回去思想啊。那么当然第一个，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信心是什么，他是信神能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这个我想很多弟兄姊妹们都很清楚啊。到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还应当持守这个原则。那么在四章十八节里面，他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说在无可指望的时候，他因信仍旧有指望。感谢主。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姊妹看一看周围，看看教会，看看这些情况，我感觉里面好像没指望。英文里面常常讲 hopeless 啊。弟兄姊妹，感谢主，在无可指望的时候怎么样？因信仍有指望啊，这是真实的信心啊。那么到第十九节那里说呢，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年纪100岁了，他的身体如同已死，那真的是身体如同已死，但是呢他的信心仍旧不软弱。这个不软弱的信心，因为怎么今天要度过这个黑暗的时期， 你就需要这样。尤其都是我们看自己啊，越来越觉得好像不行了，对不对？但是信心在主跟前，人不软弱啊。那么第四个点啊，在第二十节那里说呢，他仰望神的应许，心里面从来不生疑惑啊，这真实的信心，一点都不怀疑神的带领。那么第五个点啊，是在二十一节那里说呢，他满心相信神的应许必能成就。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信心最好的定义，真实的信心，无伪的信心，就是罗马书第四章里面保罗所讲到的亚伯拉罕的信心。所以今天呢，我们不要看任何其他的人，因为我们过去呢，我们看很多属灵人呢，这个人的信心，那个人的信心呢，不，弟兄姊妹们，保罗告诉我们要看真实的信心，看亚伯拉罕啊。所以你能够把这几句把它记住非常重要。所以过去几年呢，我深深地感觉到主的怜悯，就把这么宝贵的话放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们，把它牢记在心，回去之后把这段经文把它背下来啊，非常的重要，让主的话在我们里面激励我们，光照我们。所以呢，在这里哈巴谷看见在黑暗时期第一个能够度过黑暗时期的秘诀的，就是什么？因信称义，为义人必因信而活啊！所以呢，今天这是我们活在这个末了的时代中间，神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那么第二件事情，在第二章的十四节，他说：“认识神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如同水充满洋海一样。”哎呀，这是很奇妙，弟兄姊妹们，在这个时期的里面呢，会出现一些真知识啊。可时代越黑暗，神的话出来越真实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以为说这个时代中啊，缺少好像启示啊，好像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不，弟兄姊妹们，对我来讲，感谢主啊，我这些年我感觉到越在黑暗的时期中，神的话语是格外来的丰富啊。所以你会看见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呢，有很多时候环境越艰困的时候呢，越能产生属灵的真知识。你们知道保罗的书信在哪里写的吗？保罗最重要的书信是在监牢里面写的啊，看多奇妙。那个监牢，我去过罗马，我看过那个监牢，那是非常可怕黑暗的一个地方。但在那个最可怕黑暗的地方，却产生了最大的启示。神把历史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借着保罗在这个艰困的环境里面启示出来。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有很多时候跑到风景美丽的地方啊，反而没有灵感，很奇妙的。在艰困的时候呢，好像里面还灵感很多。你知道地中海多漂亮，对不对？那么神没有把保罗放在一个风光明媚的地方啊，去写这个什么以弗所哥罗西，对不对？乃是把他关在罗马的监牢的里面，说越艰困，神的话出来的越真实越丰富啊，这是神奇妙的带领。你看约翰也是这样，最后他被关在拔摩海岛上面，那么孤单的时候，那么艰困的时候，他写下启示录，多么宝贵的一卷书啊，对不对？所以不用害怕，弟兄姊妹们，环境越艰难，主的话会变得更真实，更丰富啊。所以也只有这些知识叫我们更多认识神，叫我们能更多看见神的荣耀，也叫我们里面更有力量，更能够坚固的跟随主。我真是满心感谢我的主啊，从我年轻时候侍奉主到今天，实在经过很多的环境，许多的艰难，但是主真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并且呢， 这个话语还不稀少呢。如果弟兄姊妹你有心追求的话，它真像水充满洋海一样啊，非常的非常的丰富的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在这个黑暗的时期，唯有这个丰富的真知识能够带领我们，能够在神面前有正常的生活，能有刚强的见证啊。那么第三件事情，二章二十节讲，唯神在他的殿中啊，圣殿中，就全地的人都当肃穆。这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啊，神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百姓，因为他爱我们，他的权柄和他的同在都在教会的里面，主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对不对？但是呢，因为我们呢在主跟前呢的放松，这是真实的敬拜呢，好像都失去了啊。所以神使患难临到的时候呢，反而怎么样呢？使敬拜的生活变得更真诚啊。弟兄姊妹们，叫人更心中产生敬畏。我们知道初期的教会啊，他们在罗马政权底下曾经十次受到大的逼迫，对吧？那么那个当时以色列百当时教会他们在哪里聚会呢？我到罗马去看过啊，他们带我去看罗马的地下，那个都是坟墓啊。其实整个罗马城是一个大坟墓，他那个坟墓呢到一直深到地上有四层，我进去之后那个里面走道就这么宽一点点，这两旁全部都是死人呢。我们进那个进到里面去，他里面像蜘蛛网一样的啊，你进到里面，它有的地方有一点比较空间大一点地方，当初的圣徒们他们就是跑到这个罗马的这个坟墓里面，然后在那个里面他们在那里敬拜主。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这些弟兄姊妹他们是多么的渴慕主，多么爱主，他们到那里去那是真的敬拜了，对不对？不像我们今天呢坐在舒服的椅子上面呢，这个听到没有的，他们是那里真的是全新的敬拜。所以患难反而产生什么真实的敬拜。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的里面，但愿主激发我们里面的爱心啊，让我们更渴望和弟兄姊妹们在一起，一同来敬拜主。在艰难中的敬拜才是真实的敬拜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弟兄姊妹们，神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啊。所以呢，哈巴谷看见一个情况，当神的同在显在神百姓中间的时候呢，全地都当肃穆啊，这是多么严肃的一件事情。愿我们的聚会能把神的同在带下来，愿我们的聚会在这里的敬拜使神的名德高举，真实的敬拜献给主。所以呢，因此呢，在哈巴谷书第二章的里面，在那个最黑暗的时期中，神给哈巴谷有奇妙的指引，三件重要的事情。弟兄姊妹，这三件重要的事情正是我们今天末了时代中教会在地上应当遵行的啊。因为时间的缘故我没办法详细解释，感谢主啊。到了第三章我们就看见哈巴谷有一个祷告，哎呀，这个祷告真是强而有力的祷告啊！你看见哈巴谷的灵啊，是多么的兴旺啊！那么他这个祷告中第一件事情呢，他求神复兴神的工作，神啊，在这些年间求你复兴你的作为。弟兄姊妹们，今天这是教会重要的祷告，我们应该所有圣徒们起来呼吁，主啊，愿在你回来之前在地上做一点恢复，做一点复兴的工作啊，让神儿女的灵被拉起来。所以呢，主也告诉我们在祷告中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啊。我们巴望主把这个负担呢放在我们的里面，不仅弟兄姊妹们需要有这个复兴的祷告啊，那么哈巴谷在他的祷告中，你看见他对神的认识 哎呀，这个认识真的是太美丽了。这个认识呢，他看见神的伟大的全能。我每一次读这个哈巴谷书第三章啊，我真的好喜欢这章圣经。这章圣经呢，弟兄姊妹们，你读的时候呢，都会叫你这个心血澎湃。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啊，我给你简单读两句话，你就感觉到这个哈巴谷的祷告啊，按我们今天人讲说，他那个气派非常大，大的不得了啊！你读的时候，你看那个话都是刚强有力啊。比方说《哈巴谷书》第三章第三节开始，神从提曼而来，圣者从巴兰山临到，他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他的辉煌如同日光，从他手里射出光线，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弟兄姊妹，我不需要再往下读了啊！你们回去，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在家里面把哈巴谷书第三章打开了，大声的朗诵。你看看，你读到一个地步会叫你热血沸腾的，读到一个地步叫你整个灵的光景都起来的。哟，你感觉到哈巴谷现在眼前看见的一幅景象，看见神的那个伟大。亲爱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看见这个吗？我觉得各处有很多神的儿女们呢，有的时候哎呀，真是叫我们心里面觉得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他们常常讲说，你看这个魔鬼很大，黑暗的势力很大。弟兄姊妹们，其实魔鬼的神面前算不得什么，你知道吗？你要看见的是神的伟大啊。所以呢，哈巴谷的祷告看见主极其伟大，他是全能的神，并且他主导一切。神并没有睡觉啊，神在那里主导一切，然后他审判整个的万有。并且当哈巴谷讲这个祷告中间的时候呢，忽然得着灵感呢，有一句很大的一个预言从他出来了啊。他呢讲到神要拯救他的受膏者，并且呢打破恶人家长的头。我们知道这是讲到在加略山上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呢，打破仇敌家长的头。所以到了启示录里面，那么约翰看见了这个兽七头十脚，有一个头是受了死伤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哈巴谷不仅在这里灵里面那样的释放，那样的荣耀的刚强的强而有力的祷告，并且呢在这个祷告中看见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我们的主啊，今天我们需要能像哈巴谷这样的一个祷告。当然哈巴谷在这个祷告里面的时候呢，一面看见神的伟大全能，一面却看见自己的软弱。所以你知道，天然的人在神面前都是微小的啊。所以教会历史中所有我们认为的伟人，只要是个人在神面前都是软弱的啊。所以他看见神身体发颤，嘴巴发抖，整个人都在那里发抖。弟兄姊妹们，这说明什么？天然的人软弱。今天呢，我们在主跟前必须认识我们自己只不过是一个软弱的人，但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神在这里眷顾。所以呢弟兄姊妹们，那个时候哈巴谷所处的环境的这个艰难啊，那么他在最后那里他也描述到了，这些话都是弟兄姊妹们非常喜欢也是清楚的话，对不对？今天他在十七节，三章十七节呢讲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没有牛，一片绝望的光景，对不对？我们没时间去解释。他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弟兄姊妹们，在今天这个世代中间，的确我们越来越感觉只有主是我们的喜乐，只有主能使我们喜乐啊！ 只有主是我们里面的欢心。所以呢，你不要光活在这样一个可怕的环境中，你要活在神的跟前。然后他说，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啊，他是我的脚，宽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哎呀，这些话多么的宝贵，多么的美丽啊！你看见哈巴谷的经历啊，弟兄姊妹，这个守望者处在那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的时候呢，你看见他对神有深刻的经历。但愿主保守我们，叫我们能脚宽如母鹿的蹄，并且能够稳行在高处。在主回来之前，没有一个弟兄姊妹是软弱的，没有一个是退后的，没有一个是放弃的。弟兄姊妹，愿主是我们的力量，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中啊，能够跟随主一直到路终。我再说，主回来的日子非常非常的迫近，迫在眼前。弟兄姊妹们，愿圣灵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触动我们的心灵，在这个末了的时代，能像历史历代那些圣徒们，尤其像先知们一样啊，能够这样的活在神的跟前。弟兄姊妹们，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有福了。就当主降临的时候，他的天国降临的时候，你我都能够有份，并且欢然的可以去见主。就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弟兄姊妹们，在这个幕后的时代，我们需要彼此的劝勉啊！我觉得我的话很有限，但愿真理的灵做工在弟兄姊妹当中，让你们里面能有更多的看见，更多的得着。但愿在那一天，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欢然的相聚在主的脚前。我们请低头再做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实在是你爱我们，恩待我们，你不仅救赎了我们，主啊，你也把我们放在这个世代的里面。我们看见在以往的世代，你曾经呼召也拣选了许多的人，在他们的世代里面做守望者。主啊，他们警醒地活在你的跟前，他们在那个时代中靠着你的恩典服侍神的儿女，并且自己能够刚强地活在主的跟前。今天我们也仰望你，在末了的时代，当地上极其混乱黑暗的时候，主啊，你引导我们的脚步能够行走在你所喜悦的路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需要听见你的声音，所以求你不仅让我们听见外面的道，更多听见你在里面对我们说话的声音，好使每个弟兄姊妹都刚强起来。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在地上等候你的回来。主啊，愿你快来，愿你快来，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